现在把它天地修行实际扩充。刚才我们讲九家之颂，讲到归敬上师，归敬广佛的广钦派禅定师，为正佛的真观派的禅定师啊，讲了两个。这是九家持啊，九家持是我们修行有路。我们上次说过的，末法时期众生的善根薄弱，目的是强啊，那么要修行也不容易，一定要求加持，自己要努力再求加持，再次求加持，自己不努力，上次说过了，菩萨的佛菩萨的感恩是力量极大，但是你没有持啊，他加到你身上来，你不持也没有用。那么现在要加持呢，自己要能持啊，佛菩萨的加呢要求，求不一定有。我们这里呢，就是上次讲的啊。第一个是归敬上师啊，根本的上师是一切众生的根本，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的教法给修行的方法。那么在这个禅宗寺里边呢，我们汉地的宗派很多了，印度的话呢，总的来说两个宗派，一个是讲缘起的广钦派，一个是讲空性的真观派，这两个就是侧重点不同，一个是重在缘起，一个重在性空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就是中道啊。所以说这里一个中道，或者中道生在解脱心，这个中道呢是就是我们的佛法里边的中道法，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啊。什么叫中？真正实实的就叫中，两立颠倒的或者两边的啊，这就是中。那么真以为它是真正实实的，两立颠倒的，这是不到两边，如果他有不正直，有这个颠倒加在里头，他就不能出中道，就要不是落于空，就是落于有。那么这个中道呢，是佛的缘起性空的根本的法则。那么要获得中道，我们是两个门的，广钦派从这个唯识的那个方面进去，他就是用三自性啊，这个天机说这心是希望的不舍的，那么依照其心的是缘起法，缘起之心也是真实的本来有的，那么从依照其缘起法里看，这个依照其的希望的法是没有的，非有，而真正真实的缘起之心不是没有，是有的，非无，所以说非有非无就是不了两边啊，这是正道。那么在这个中观派的里边就看起来呢，那就是这个里边讲的更深一层的啊，他就是说缘起当下就是性空，因为它是本自性空，才能做各式各样的缘起，如果自性不空的话，就变不出东西来了，那就是说黑板是没有擦干净的话，就写不出字的啊，你写了是看不清楚的。那么正因为自性是空的，所以呢缘起，也就是因为它是缘起，可以证明它没有自性，因为它一切法都是靠因缘和合而成的，你离开一个因缘的话，它就要变掉的。那么这就是缘起性空的。这个中观的缘，中观见也好，那个瑜伽的中大观也好，都是进入实相，这个实相运，真正的或者缘起性空的道理啊。这个两个派都能够进入正道。这是我们昨天呢，上一次呢讲这个两个传承的祖师都求加持。下面开始呢，就是菩提老师弟的正规的内容出现了。圆正中的自体见是如理之道之初不正，一直到身体相受不及九加持，这是菩提老师弟的高浅基础，也叫三十浅道。就是说在修行之前要需要必须的条件，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进入三十道，下至中至上至。要进行修行的话，必定先有这些先具的条件，这个条件没有的话，下次上次道修不成，中次道也修不成，那个下次道也修不成，所以呢要修行的必定先具备的一些条件基础。缘成中的自体即恩师，如理之道之初不正，能成就我们一切功德的基，就是我们现在具足大恩的师，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佛 知道有三宝，知道皈依三宝，也知道依法修行啊，这是从师那里得来的。这个特别从感恩的这一方面说，这是恩是特别大的啊。这如理之道是初步正，我们要修行，第一步要走得正。那西藏经常有这个话，初一一出的话呢，那就不但是初到十五三十都会出完，因为你初一当初二的话，初二就是第二初三了，初三第初四了，那一直出到底。所以说呢，第一步不要出。我们从科学里边说，你要是开始出一点点，那么你引申下去的话，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最后你应该是背道而驰的可能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第一步的修行的道路呢，就是意志思啊。那么这个意志的话，就是努力的意志，要努发的意志。要是不努发意志的话呢，那就是产生很多的毛病。所以说能够找到如量的师，就是合格的师，然后呢努发的去意志他，这个是修行第一步的道路啊、第一步跨出的第一步，这一步不能跨出，跨出了之后以后就一出出到底。那就是说对这个意志的师一定要观察是不是有功德，没有功德的师不要意志，意志的话就搞出了。那么观察好有功德的师的话呢，要如量的如法的意志啊。要是你不如法意志的话，不但是没有得到好处，反而很造很大的罪。因为你意识到这个事之后，你不听他的话，甚至跟他唱反调，那么这个罪是特别大的啊。你反要不意识还可以，意识之后呢，你接着跟他两个反起来干的话呢，甚至于不听话的话呢，这个罪很大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努力意志，那就是修行非常快有闻；如果不努力意志，不但修行不成就，还要堵罪。那么这个如何意志呢？这个后面都有。这个颂呢是修用的，修行的时候你把后面的内涵都知道了，念这个颂里边的意思它都设在里边的、那么这个以后我们要广讲的啊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是把这个大概意思知道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说人生总的之期间，这个总的它的是哪些的呢？从因上说，戒定慧的功德，这是最根本的。从果上说，观自备的功德，那就是最总括的啊。就是因上我们要修戒定慧，果上我们要得到断的自得备的，断的一切烦恼习气断得干干净净。比如说一个摆过酒的那个老酒坊啊，他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酒气也没有了，这才是干净。如果你把酒倒完了，里面还是很浓的酒气，那是血气还很重。那么这个断呢，就是把烦恼断掉了之后，血气要断完，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把里面的酒气还要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也没有，这才是算干净的。断的使得一切的智慧都要成就，不单是修行的智慧，乃至多种生的智慧都要有。有一个智慧不够的话，哪一类的众生你就不能度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我经常跟人讲经说法了，很多人都听了佛的话，非常跟他满意啊，因为他说的话都是恰得极好的啊，一切都是他们都最高的智慧也得不到的。其中有个方牛啊，他就想了，佛是王宫出身的，他学了很多，也修了很多的行啊定。会都会有，这些他们问他自然他能说，但是农村里边方有的事情他从来没干过，你看他能不能讲。他就故意跑到佛面前，他说我是方牛的，请你佛慈悲教我一下方牛改要怎么样子做。结果佛呢毫不思索就给他很慈悲的说啊，你要把牛放好，应当第一怎么做，第二怎么做，说的好技巧。这个牛儿子一听的话大吃一惊，他说的有些他是知道的，有些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，而且非常准确的。哦，这个佛的智慧不单是出世间的智慧，世间的学问的智慧，乃至方牛的一些法则都能够知道一清二楚，一切智什么智慧都有了啊！这个智慧是彻底的圆满的。那么悲心呢，就是说，二乘的罗汉他自己出了生死之后，他就再不来这个世间的苦地方受苦了。那么很多众生呢他是度不了的啊，有的众生有缘的他是度走了， 但是呢，其他还有那么多的，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像是佛呢，就是修菩萨行的，他发的愿、菩提心，一切众生都要度完。地藏菩萨，既有众生的话，有一个众生在地狱，他就不理睬地狱的。那么这样子悲心呢，是彻底的悲心啊，这是越是圆满的大悲心。所以说古德，说古上来说呢，愿的功德、智慧的功德、对悲心的功德都能够具足。那么这样子因果的功德都能够使我成就的，其就是我们具足大恩的师父。所以这样的师父呢，应当努力的抑制他，这是修行的道，亦不走正了。如果你不努力抑制的话呢，那我这是造错的善知识呢，那修行地步就走错了，一错就错到底，这个很问题很重要。所以特别在修行之前呢，要把这个事情先提出来，要抑制发。我们说抑制发是不是中科不道是想出来的呢？不是的啊，这是佛说的。只要这抑制大波的经现广藏念论等等大经大论里边来的。下边就是散观差异很是很应经做大功定一直主家子这个道理啊，你好好的观察。我们修这个听经呢，不但是闻啊，听的时候底心底心要耳朵专门的自己听，心里一个念头的听啊。听经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条件，一会我们后边要讲。那么这个一般这个听了之后呢，要观察了，观察就思维了。这个道理就是一至三四十的道理。意思是对了，成佛就快有闻；如果意思错了，那就是不但是成不了道，还要下不道受苦。这个道理好好的观察，好好的思维，得到决定之后，那就是恒是分殷勤，那就去行动了啊！思想决定之后呢，行动就产生了。恒时经常的、不断的殷勤，就是起极大的精进心，做大恭敬，意思求加持。要极大的恭敬心来抑制佛法的抑制，这个恐怕有困难做不到，求加持，求上师三宝的加持，祖师的加持，是否能够做到。因为我们说抑制是呢，这个道理呢确实很困难的啊。因为我们开始抑制一个善知识，这看他的功德，那个时候呢抑制的时候非常虔诚，非常恭敬，甚至于会过分的做，但是时间一久，因为众生都有烦恼，你以烦恼的眼光去看善知识，就是这个善知识是好的，也可以看出毛病来啊。那么你时间久了，毛病越看越多了，那要抑制的话就抑制不住了，甚至于要去反掉了，甚至于吵架了，甚至于斗争了，什么都会来了。这个世界不和合是母事贫，在大部的经里边就讲这个道理。一些母的那个最大的起作用呢，就得把你师弟的关系搞坏了。师弟搞坏了之后，不火候了，那很多的法师就做不成了啊，这个传承也会断掉了啊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魔。那么我们要警惕啊，这个因为要防止这些不如法的意志或者魔的这个价值呢，是你破坏你的意志的，要做大恭敬意志。要这样子恭恭敬敬意志求加持啊，希望能够加持我能够做到大恭敬的意志。下边是若言我自幼小圆满幼小神最近难得达至了止境，这也很自确的性见过甚至相所不及求加持。那我们意志了善知识之后干什么呢？这个意志他之后求他给我们的世界上能够福气大、名气大、地位高，是不是求这些呢？不是，我们要求什么？下边就是，若言我是幼小圆满身，我们这次走了人生，得到圆满的幼小身，这个后边要广讲啊。幼小身八个有下，不在八难里边，又不是地狱恶鬼出身上恶道，又不是盲聋喑哑，又不是四肢变聪，又不是无相天，又不是百劫落中，又不是佛不出世的时候。这个八个难都除掉了，我们现在正是修行的好的机会。那么内边有五个圆满，外边有五个圆满，一共十个圆满，我们也得到了。内边五圆满呢，就自己是不是这个残废的，不是盲聋喑哑的，是有智慧能够接受佛法的，也生在这个有佛的世中的地方啊。这些条件后头都要光讲，内外十个圆满都得到。八个有小离开八两的有小里边偶尔得到一次的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边就是说，
一个下来的乌龟，它在大海的步道之中，非常冲来冲去，冲上冲下的，做极大的苦。偶然的在海面上碰到一块木板，这个木板有一个孔，有一个眼圆，它又把这头从这个木板的眼圆里边伸出去，伸在海面上，要是爬在这个木板的这个头在木板上了，就不会去这个海水里边冲了去，冲下去了啊，可以吹气了。这个是最难得的机会的。那么大海的时候，那么有机会找到一块浮在面上的木板呢？这个木板一个洞洞，一个乌龟下掉的，你怎么知道从头中空口里钻进钻出去呢？这个就是最难的机会啊，千载难逢的。那么选择这样难得的机会，这样的身体，我们就在都得到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就不要放过了啊！这个难得大事了之境，这个是最难得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好不容易。那么我解释这个身体改了是什么用呢？啊，就享受世间的快乐吗？还是好好修行呢？这个道理要好好想了。夜夜很是借着心听过，把这个道理呢，白天黑夜的解释，解释就是说考虑这个问题啊。到年终的时候呢，解释阶段才是检测阶段，就是把一些怀疑的事情把它占掉。检测就是说那个对哪个不对，把它搞清楚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白天黑夜的把它这样子的整个的考虑清楚了，身体享受不得有价值，那么这样子就坚固的心呢，要使它升起，就是信心的心呢，要使它升起来。升起之后不是升一下子站在那算数，升起之后还要连续下去，连续下去不是连续半天一天不急，不断的连续下去，就是这个道念呢，要把它这个好不容易升起，得到一个优雅身，这个念头要把它经常升起，不要把这一辈子浪费掉了啊！多难得的圆满优雅的身，如果你这一辈子糊里糊涂的打麻将、打扑克、做工作、那个赚钱、吃喝玩乐，混过之后呢，当你死掉以后，再要得到这个身体，要来修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好容易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，跑到宝山上。一在宝山上到了之后，不去拆宝，就是在玩乐、吃喝、打扑克、打麻将，等到你回要回去了，什么宝也没拿走啊，那个你可以可惜了。这一去不是你自己要回去啊，赴汤蹈火把你射回去的，那是到人为六道去再去受苦去了。你再想这个这样这个身体要修行呢，那不晓得等到哪一个辈子才能够碰到。所以说这个机会难得的事情呢，一定要考虑成熟，不要轻轻放过。就是三世前道啊，也就是道前基础，有这么一个幼小圆满的身，便能够得到如佛的师父自己努力意志之后，那就是赶快进道。进什么道？我们对念书一样的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步步念上去，开始要进入下士道。下边就是下士道的内涵。生命中要有这水总泡，心地坏力坏必是隐私位，所以如阴水性黑白夜，阴气后果决定我不疑。什么叫下士道啊？我们先来说一下下士道。在道之论啊，就是我们中科班大师他做菩提道之地，原的是根据这个现管商业论，并就是根据阿底下圣者的道理论，道理论里边他就讲下士道是怎么说的啊？若以诸方便为生死乐，需求自理义，自备为下士。下士以各式各样的方便啊，下士以诸方便为生死乐，在生死里边要一口就乐，自己希望自立，就是自求自己的。在生死里边不受苦，在人生之中的这一种人呢，叫下士啊。这是在道学人里边怎么说下士道的，是这样子。那么继承呢，我们学过的大家都学过的啊。继承论里边也有下士。什么叫下士呢？下士为求乐，下士他在人为里边感到三恶道之苦，就要求能够离开三恶道，就人天之乐。这样子的人呢，就下士啊。我们这个先把下士搞清楚，就是说求乐的，求生死中的乐
甚至里边三宝倒是哭了，人间是比较起来是快乐的啊。那么要求生死里边的快乐，不是说世界快乐啊，生死的说世界快乐呢，那是高一层的，总是高一上的了。那么在生死里边还没有说生死里边，要不要做那些坏事，不堕落三恶道，这样这个人傻子，所以人间的安乐。当然我们说人间安乐不是彻底就去算数了，到了人间生还要修佛法，进入中士道、上士道乃至成佛的，这个严格的说，这样子的人才叫傻子，就是以人间的圆满身来修行的啊。第一步要是避开三恶道，三恶道是八五下是八难不能修行的。那么修善事要修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福常啊，要观科，要是敏贵于三宝，要敏一国，这个四科后边都有。现在是总的提一下，那么也是说实修的时候把这个诵一念，后边的一些详细的内涵呢，都设在这个诵里的。下面都要有一些文化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福常观开念，一定要把它搞好啊。一切法佛的三法印多引福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福常的，没有一个是可以保住不变的啊。这个是依这个客观的规律不可破的啊。现在讲辩证法又是怎么说的？一切法都在变动，不会停下来的啊。但是福常啊，没有一个可以保住不动的，那个常的是没有的。那么包括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命都是动摇，犹如水中泡，就像水泡一样的微脆。我们的生命呢，要它生下来，把它养好养大，确实很困难。要营养，要胎儿的在胎里边要摄食好，不给它流胎。像长出去以后要保护它，营养好，不要受寒热，不要海病，不要受杂粮病等等，不要受到危险地方呢，是山崩地裂、打仗什么。地震这个危险性，这个死的因缘多得很，要避免这些能够长大这个成人的这或者老就困难。但是要死的因缘却很多，你在马路上去，一不当心，一不自行车，或者摩托卡，或者什么东西把你现在一碰就把你一命呜呼。他们不是最近操作一位年轻人呢，而且自己规律的接了个摩托卡，一下子一碰就话就完蛋了，二十来岁的人就抽了。所以这个生命重要，有的是一种怕，不要说自己或者那个身体很老过，可以活到一百岁。这个什么时候死你还不知道的啊？这个是水泡泡一样，当下啪一下就崩掉没有了。生命重要，也是一种怕，心境变坏就适应思维，这个很快要坏的啊。这个水泡是什么？你们看一看，水这个泡一下就不掉了，就坏掉了。包间面也就这么样子。要他死的因缘是多得很啊，空中作业掉下来死掉的人啊，伤害我们听到很多。还有工厂里边、机场上，他的正在工作，他在修机器，当别的机器一下子啪掉下来，把脑浆打烂了，这个就是跑掉了。还有一个工人，他是都是年轻的了，他是很能干、很聪明，自行车等到厂里上班。在车厂里边，他们是个钢厂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的。什么叫钢厂？他都掉进去了，成了个高低棒，是麻花的，一个身体卷出来的啊。那这样自己死掉呢？是中午饭就是，回不去了啊。这样是，我们以前在广化上课，一个学生到车上要搞下回去了，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哥哥在矿里边干工的，一个矿塌方塌下来的，尸体也找不到了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是年轻人了，连老的更不要说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必很快就要死的这个道理呢，一定要思维要好好想，不要说不死，今天不死慢慢的修，或明天不死再慢慢的修啊。这个你想到马上就要死了，你不修都来不及了，赶快也修了。那么死了之后是不是升天呢？我在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倒还干脆了。死了之后还是有的，就根据你造什么业就受什么报。你如果造的恶业，那你马上去三恶道受报。现在我们社会上杀业是很厉害啊，吃一顿饭里边不晓得多少命，一碗虾子里边几百条的虾的命都在里边啊。这个一天一顿饭要造那么多的业，
那么你这一辈子算起来那个受报的不得了。所以说呢，死了之后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干脆了，但是还是要受报的。你造什么业就受什么报，这个跟影子跟了你人一样的，你人跑到哪里，这个造的业就跟着你哪里，逃不了的。你说能不能把影子跟那个身体把它分开，行不行的？那不行的，影子是跟着你身体来的，你有身体就有影子就有，你身体跑到哪里，影子必定跟你哪里。要是说你造什么业的话，这个业就跟着你跑，你想逃避逃避不了的，造了恶业必定要受恶报，逃不了的。是人之业，出于黑白业，死了之后跟影子垂行一样的黑夜白夜，黑夜就是这个恶业了，白夜嘛是这个人间的善业了。这个我们说从高度的看呢，造的业固然是自行空了，但是原生的因果呢，果报却是不空的啊。我们天天三十光念，生死涅槃皆好事情，我生死里边一切乃至涅槃都没有止境，但是原生的因果呢，却是一点也不出啊。不能说事情空了之后因果也空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便宜的啊。我们经常讲那个公案一心的闪失，他在讲话的时候，人家问他大彻大悟之后是不是还有因果呢，他说大彻大悟之后呢，一切法空了，不了因果，因果就不会再受了。这个话讲出之后，他什么事情都好，就是讲出这句话，五百世就野狐的身，野的狐狸啊，那个身错不了。一直到后来那个地方又来个禅师，他在哄他了，这个野狐就托梦给他，他就是告诉他以前呢，他画一个人来在问他，他说以前他讲话的时候有人问他大彻大悟之后是不是还有因果，他说不了因果，他说这样的话是不是错的，他现在搁了野狐身，肯定这个话有毛病。那个禅师就说的大彻大悟之后呢，不没因果，因果一点也不错啊，还是有因果的。这个话把他点醒之后，他就脱了野火身了啊。所以说一念之差呢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念头差，我把世界我真的脱不了。那么一下子能够救护过来的呢，马上就脱了这个身体了。所以这个虽然是自性空的，因果却是不空的。不要从我小了一下把空了，哎呀，什么地狱东西都是空，不要害怕。不害怕，你刀来了，枪来了，火来了，你还不害怕啊？这个是真的，并不是假的，因为你还没有证到这个空性的。现在你来起来，你还是感到很苦啊。你世界上的苦来了，你还不害怕吗？你不吃饭，你过不饿吗？这句话你知道了吗？引起后果决定要不一啊。那么这你现在造的黑夜白夜呢，将来要感的果，毕竟也不错的，就是大，即使你大彻大悟之后，因果还是不错的。成了佛之后还要受报，金钱马媒之报啊，这个佛本身还要受，那何况反复的多一事业七十二业，七十六业佛应断离。这个道理知道之后，你害不害怕受恶报呢？当然不害，当然不想受恶报了，当然害怕了。既然要害怕受苦的恶报的话，那就是恶业就不要做。所以这个道理你知道之后，一切恶业再小的也不要做，要断要离。我们的世界上这个儒家的话讲得很好，莫以恶小的为之，莫以不要以为善小的不为，小的善事情以为这个太小了不知道不去做，不的事情不要以为小的没关系做做啊，这个是错的啊。虽然的虽小也要做，做了多的时候是很大的。而且你再小也不要做，哪怕一点点做了，这个报还是要受的，而且受起来很厉害啊。我们这三宝里边的因果是特别厉害，亲身常做的一点点东西包起来就很大。宝光师一个监员，过去一个监员，他就是一常做的钱招待那个客一顿饭，他平时做监员做得很好，就是这一顿饭后来就变牛来还啊。这个的宝光师我们记得他们讲给我们听的，他们的仙人是呢，这个吃了饭之后下边偷牛，这个牛这么知道宝是宝光师的呢，他们买了个牛特别大，买了牛之后这个牛自己一直往里边跑，他叫仙人是往监里去，去了还不算，用他的脚在地下挖，
挂着很多的金子，这是一点买的下饼的啊，这些奸人是知道，其他人不知道的，他把他挖出来，那就是证明他过去的奸人是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女儿的孙母也杀掉啊，养老的养，他自己死了以后把他过去下来，每一次行这事的时候都把那个锅拿出来给人家看，如果背了印过的话要做牛来抱的，这个做牛还好的呢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身府金，那就是要下地的时候抱的啊，做牛的抱还是花抱。那么这个身府金大家恐怕都有了啊，在家人不能看，出家人可以仔细看。这个是三长的因果呢，是千万不要错。有些如果决定我本意啊，这第二些或另端，你再小的坏事也不能做，做了之后受起报来还是不舒服的。这三质量就是你的修行。那么反过来，三的东西呢，尽量做。做我们三的质量，佛的质量、智慧质量都是三的，要修，而且究竟的把它修成功啊，做的越多越好，越圆满越好。分常具作殷勤九加持，这样子的事情要经常的能够具作圆满的去做，殷勤的去做，希望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三宝上师九加持加持，我能够做到，这是小事道。我们说我们皈依三宝进入佛门之后呢，最大的要件第一个是皈依三宝不要搞错，皈依三宝就是说皈依三宝之后千万不要再去皈依什么外道，外道定居外道的显圣，这也不去皈依了。有的人就是三心二意，都是心放不下，在佛面前皈依之后又十方的佛菩萨大阿罗汉五法菩萨保佑的还不够，偏偏还要神庙里去求，有的人还说神庙里灵得很，灵不灵呢？我们是鬼神给人敬，给人这些吉祥头，一些求他是快一点。你说你去求个干部，你这个什么事情很快吗？你这个送礼什么东西呢？他就会就帮你忙了。这个因为你都是人呢，我说那个鬼神也不太远呢。但是很大的事情你求他行不行呢？他也没办法的呢。那个鬼神一样的，再大的事情你去求他的话，他自己也没有出轮回，你怎么他怎么解决你这些事情呢？他自己也是他给你抱怨摆脱不了，他这么帮助你解脱那些事情呢啊，所以说他能够利用主席的，他或者是你经常供养他，他帮一些忙，他力量达不到了，你求他也没办法了。那么你为什么不求三宝求菩萨呢？这个力量大得多啊，因为自己的烦恼重，跟佛菩萨不相应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感应好像不快。我们要求菩萨的感应，就前面讲过的，有加有持的。佛菩萨教你，你要持嘛，你要跟佛相应嘛。我们说你要念观音菩萨，你决定要有悲心。你如果不有悲心，是狠心、凶心、嗔恨心，观音菩萨两个反起来的，你是怎么求呢？你不是来求他，你给他反起来干，你怎么能让他到你身上？对不道理。你要求观音菩萨是你，你至少有点悲心的，有这个悲心相应之后，才能够把你救出来的。就是吸气时的，你要是一块铁，他给你吸过去了；你是一块木头的话，一个石头，再好的吸气时也吸你不动的。那么吸气的不能怪他，他不吸你，他是在吸，你自己是个石头了，你吸不过去的，不要怪这个吸气的不好了，因为这个石头不好了。你要是一块铁的话呢，早就吸过去了。那么自己这块气就行了嘛，你为什么硬是要做石头呢？所以说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求三宝，不要再去求天魔外道了啊，这个是重要性。如果你天魔外道一求的话，那你是佛门里边这些自己是把自己赶出来了，佛并不是不要你，但是你把自己赶出来了，这个怪不了佛了。你归这些求天魔外道，相信外道的气功术啊什么东西啊，那你是自己把佛弟子的资格抛弃了啊，这个很可惜的。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的那个来这里来学佛了，学皈依的，回到去之后写信来，还是一套这个去气功的事情，还放不下，还要某某气功师问我，可不可以去亲近他？跟你来的时候，你皈依的时候，照跟你说气功是外道嘛，你不要亲近他，怎么也要去亲近了呢？啊，他很好，他也教我们吃素，那么外道一关照都教我们吃素，还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那你皈依他呢？
这个就变成一个糊涂了，他不是佛教就不是佛教，他把佛教的东西拿进去做门面，挂一个羊头卖狗肉，你再看那个羊头，你不晓得买的是啥个肉呢，就是你要看看清楚了。所以说呢，你皈依三宝之后不要三心二意的啊，就是三宝得相信，其他的东西一概就不要去信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得好处的第一个要件。我们叫大家念思皈依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信了三宝之后，佛的加持力才能来的，他要救你，你不要他救你怎么办呢？你不信的话，你去皈依天门外道去了，那个自己太可惜了。所以皈依佛门的第一个要件呢，大家皈依三宝的心要树立起来，这个一定要做。而地下圣者到西藏去，第一个就是皈依喇嘛，都教人家是皈依啊，是皈依，不要再去求天门外道。你真正要得佛教好处呢，你第一个要皈依的，你皈依都不皈依，好处怎么来呢？那第二个道理呢，就是要相信因果。皈依三宝之后，我们不是搞迷信，佛讲的道理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不受苦，或者说的不要做坏事，那么要得人性的乐，那就是五戒十善。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做，因果的道理要搞清楚。这个话当然很简单了，但是我们要学因果呢，在居舍论里边一品就是讲了五六卷了啊，讲的很多了。那么我们这个第二步呢，进了皈依三宝门之后，就要把业果搞清楚。什么业干什么果，什么业干什么果，这个业是现报的，哪个业是后报的，哪个业是无尽，那个说的是无尽这句话到无边际的，哪个业也是可以升天的，那些你要搞清楚，然后这个宇宙的法则该怎么做，不会受苦，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说。进了佛门之后，三皈的这一条这个关过了之后，就是要搞业果，把业果搞清楚。阿底小圣者他开始是皈依喇嘛，下面叫人家受皈依，皈依的道理讲清楚了，就讲业果，因为人家要称他的业果喇嘛啊。就是这两个外号呢，也可以表示说阿底小圣者在西藏弘法的时候重点之所在，一个是讲皈依，一个是讲业果。据说阿底峡圣在远地的时候，有的弟子因为阿底峡圣在大成就的人了，他就祈求他，以至于要走了啊，这个希望慈悲叫他一个无上之师父圣典为要法啊。这样子呢，告诉他之后，他好修行了。因为这个阿底峡圣在一走了，再没有人地方去问了，最后的机会了，阿底峡圣在就告诉他，你是要知道你姑。这是最重要的啊！你如果一过就不去修的话呢，你是门外汉，还不是佛教内部的人。那么我们学过宗教师的菩提道师的就知道了，你能够明尼姑，从这个下手，将来就能证到空性。如果你不从尼姑下手，将来证不到空性。其实你证到的是写的空，偏的空，不是真的真，不是真的空性啊！所以要证真空性的因，就在从这个明一国下手，不是钱的事情啊，这是因果的在事实上的具体表现就在一国上，而空性的道理在我们宇宙间具体的表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国，所以说这个道理很深，就是空性。如果你能够知道之后，当下就是空性啊。所以说从一国下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法门，不要看到这是骗骗老太婆的，这个是我们要证空性的一个先决条件。这个都搞不清楚的话，空性是做梦也做不到。就像这个五百四十多页或者闪失一样，真的空性是不落因果的错掉了啊，做了业做了错身去了，人都做不到的啊。他还是修行的人，如果不修行犯戒的话，错身也做不到，下地狱去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见错的很严重啊。这个我们说，恒常须着运行九加持，这个业过三宝的资金啊。就在下士道里边的要求运行的九加持，是我们把这个系统掌握的好好的就是下士道。下边呢是这个重视重视道了，下士道毕业之后就进入重视道。我们的下士道呢啊，并不是说这忍气深就算数，我们叫做忍气深就是为了要修行。那么这个忍气深呢，不要这个现在的福报，要求以后的后世
一切法一切善的报都寄托在后世，不要做了好事求现身的福报，现身福报你再到时候就是那么对，把你做的好事善根加上你拜佛念经什么都是很辛苦去扎心，要求的现身福报，现身福报是求了未来，来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最后这些法就摆在修了，享受了一生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要把它存起来，存起来你要你存起来呢要滚利息，那就是说不要求现世的，求后世的。最近我们在印一本书叫修菩提道次第的最初学法门，就广泛的讲这个道理，讲得很透彻。那么这本书以后出来之后呢，可以大家可以听了看啊。他这个西藏这一句话叫七六的痛，就是说你不要看着现世的福报，一切善法都毁向下世，这是下世道。下一辈子把这个善根毁掉到下一辈子的人间捆现性啊，这样子你才正得下世道。为了现实的享受做好事情呢，那不能算下世道了，这能是人间福报了，还在修行的道之外的，菩提道之外的。下世道是菩提道的里边的一个环节的，是最初的环节的啊，所以一切属于菩提道了。但是你再求人间福报呢，这不属于菩提道的，这属于世间的有漏道啊，人间享受就完了，享受的福报享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？还有呢，善徒为了享受天上的福报修行持戒，那个佛给他看了，天上福报是已经供殿造好了，天也等起来了，但是地狱里的锅也烧起来了，你天上福报下完了就得下地狱，地狱无辜去了。所以说忍天福报并不是好事情，收了之后会造很多的业，造了业之后福报消完了就到地狱去，不到去受苦。所以说呢，彻底说呢，忍天福报并不是好事情啊。下世道里边真正的下世道呢是不求这个享受的，是为了要忍天生人修行才求这个下世道。所以说真正的下世道呢不求现世的福报，而且下辈子的啊，七里的痛就是这个东西，下一辈子可以在这人间可以继续修下去了，如果下一辈子就出生了你就修不成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下世道之后得到整天圣，为的要修行，下世道修好之后就进入一个懂事道，那就是菩提道这里讲的成就什么毅力呢，一个是见这个身上圣，一个是决定圣，正常身就是人间身能够修行，确定身这两个涅槃，声闻的涅槃，了生死给佛的辅助涅槃，正佛成度众生，这是最殊胜的要求。那么我们从正常身得到人间的身，再慢慢的进入了生死成菩提啊，度众生，这个是一连串的下中上十道，毕业了之后就成佛了啊。那么我们要求的最高的毕业生呢，就是成佛的标准，下世道仅仅是成佛的一个起步，也是得到佛成佛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，人天生，没有人天生你怎么修行呢？但是下世道得到之后要进入中世道，中世道里边就是要知道我们的修的福报不是要享人间福报的，受有无厌，一切众苦门世间满座身陷罪孽坑，这个受用无厌，无忧的受用啊，有界的无忧才是名实睡，世界的无忧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这种受用没有够的，你说哪个人想够的，我满足的时候的呢？所以说受用是无厌的，不会满足的，越是多越享受。有钱的人你叫他布施吧，他说哎，我自己该做这个，我要做个那个这个，还舍不得布施呢，他钱还不够用的啊，几亿的富翁他的钱还不够用。那么你家没有钱的人怎么说呢？所以说呢，越是富的人他的贪心越大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富够了，我再不要富了，没有的啊，做事情越做越大，大到最后破产关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啊，那不到黄佛心不思的，那什么就算了啊，那是灰心丧意的完了。所有福音没有个人是受用的够了的，没有的福音的，没有验足的，一切众苦门你要参求受用，第一个是没有验足，不就得专求，第二个是追求之后
一切苦从此而生。你在追求里边就造很多的业，你在享受的时候又造了很多的业，一切种的苦，各式各样的苦，就是看受用而来的。受用没有的时候追求，造了很多坏事，有的想发财骗人，那个甚至于强这个杀人都来了，这个钱都没有拿到，罪就造起来了。地狱已经登记好了，你下辈子接进去的。所以受用是没有满足的，是一切众苦的门啊。所以这个里边什么苦都会受，世界满足身心罪孽坑。有的人就是求世界满足，有我在妙国寺，在那个那个夏天很热了，跑到天王殿去乘凉，那地方风很大，就看到一个干部寺的人跑进来磕头，磕头呢他磕不来，观音师就告诉他你敢这么磕，他就照他的样子很虔诚的磕，磕好了，我们就问问他了，说你这么虔诚磕头干什么呢？他说升官发财，他就是要这个，有世间的享受啊。那么这样的世界享受呢，大家都来追求这个了，你是哪个人不想呢？有些人在我们都看神庙也好，佛庙也好，来求的都要求发出生意发财的，家里保平安的，什么什么的，好不好？这也好，但是不能以此为之。只要是你以此为之的话，身陷罪孽坑，世界的满足，你世界没有钱满足你给你发大财，你没有女人给你满足你给你几百个女人，你说你没有这个什么东西满足你给你很多很多的享受，这样的享受好不好？满足了深陷罪孽坑，是最危险的最深的那个坑，造罪的坑啊！这个享受不是好事情，享受是下地狱的一条门啊！一切世界的满足，那我们的反复看起来好像是很好，就是做人嘛，就是要享受了，就是要地位高了，权力大了，做官做得高了，财发的高了啊，这个家里嘛平安了，子孙满堂了，这是好事情了。但是不知道这是罪孽坑，而且是最深的最危险的罪孽坑。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呢，对这些东西呢仰而必至。你不要看到世界满足是坏事，我们这里也有，他世界上什么都好，他要想出家，就是世间世界放不下，吃不成家。吃不成家的话，你吐下去的话，以后老了之后也发不成了，是照着世界上做了很多事情呢，免不了办造很多的罪了，出家的功德也修行的上不了路，那就是这辈子也是白白过去了呢啊！所以世界满足身体罪孽坑，一定要把这个概念养成功，不要去追求世界满足了，那就是我才讲的七运六通，就是说一切世间的果报不要去求了，就是下世道也好，越求下世的，不要求现世的。要知道世间的满足，这是身体的罪孽坑，是造大罪一个坑。你掉下去不得了啊！不要享受，越满足这个坑越深越险。先远离解脱安乐云，那么我们要这样子呢，要远离这个世间了啊，坚毅的远离，非常坚固的意志远离它，不是伤心而离的，不是失意了发财我做生意破了产了，哎呀我远离了我出家去了，等到你有这个钱了又要去做生意，这个我们碰到过。我的温州去了没有好久，一个人他两个孩子做生意的，他也做生意的发财的很好，但是那两个孩子呢有一天拿着钞票去骗银行了，什么在武汉做生意，跑到马路边转弯过上还只有八点钟，他说来了两个人两枪打了之后就把他的皮包拿去走了，这个人就失望得不得了，他说他做生意发财就是要给孩子的嘛，现在孩子都没有了，写自己生了你还做什么生意呢，我做了跑到一个什么庙里去修行去了，但是还没出家了，做了一阵子后来这个人不在了，哪里去了，又做生意去了，他这个心还是放不下，还是欢喜赚钱的啊、嗯！所以说这个呢是不是坚离远离，只是碰到一些出来一个鼻子打的受了刺激了，所以要远离的 要修行的，等到一些好的缘来了又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而有些人他情商失意，一个女人不要他生气了啊，就远离了，我们有好久一找这个对象了什么都忘掉了，那这样这件事情太多了，这是不是真的远离，我们要升起真正的远离，我们坚定的意志远离解脱安乐永，要知道解脱 这才是真正的永久的安乐。世界上的安乐是假的安乐。我们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也好，居士也好，都有这个比喻，就是说你生了一颗大的疮，这个毒的疮，很厉害的疮，痛得不得了。你打水凉水一浇呢，舒服一些啊，总算是洗下来了，就是洗这么一阵。那个凉水一过了之后，它又痛了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在整个的世界上都在受苦。偶尔你人间你做的好事，把那个苦停下，就叫凉水把这个疮溃哈，这个痛停一下子，这个时候因为快乐了。那么真正快乐什么呢？把疮治好了。所以他是一要求疮长暂时停一下的快乐，不如把这个疮治好了，这个快乐是真正的快乐。我们彻底三界解脱的快乐，就是把疮治好的快乐。如果你把这个世间的享受的五欲的快乐当快乐的话，那也最多也进不过是把一口做疮上快的凉水暂时停一下的快乐，这个快乐不究竟的，让这个凉水的作用去了之后，又是剧痛又来了。所以说呢，真正的安乐的话呢，只有解脱，但是真正永久的安乐在这个地方，那是重视到出离心来了。欲乐广大，甚至求加持。欲乐广大，这个欲乐心，这个欲乐心是欲就是合理的、如法的、正确的欲乐心。这个正确的欲乐心要广大的升起，不是一点点升起，广大的升起来。这个升起来不容易的，求加持，求上师三宝加持我，决定要升起出离心、解脱心。这个就是能够真正得到安乐的一个发心的地方。你在世界里的混的话，真正安乐是得不到的，永久的安乐是没有的。那么要真正要想求安乐的话呢，那必定要解脱，解脱这个三界。所以这个心一定要升起来，不升起的话，你怎么能解脱呢？你心都没有，你解脱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求上师三宝加持，能够把这个正确的一种心广大的升起来，就是要坚毅远离的得到真正安乐、永远安乐的这个解脱心，把它升起来啊！这是很重视到重要的一个法心。就是心念彻底会应期，正知正见大大不放一，真教根本必必解脱戒，见之修心能作求加持，就是这个前面说的清净的不带有我之享受的那个清净的彻底心，这个心就是智慧了，没有智慧是不会生这个心的。这个清前面所说的清净的彻底的这个智慧引申出来的正知正见，大大的不要放逸，要把它好好的修。我们这个菩提道次第，圣老师做的时候是文殊菩萨给他加持的做的啊，文殊菩萨告诉他给他说法，说的要点就是彻底心、菩提心、正见。那么这个彻底心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一个心啊，你没有彻底心，还在有漏的世界里、轮回里边跑不出来的，那个苦也停不下来的。你要真正得到永远的安乐的话，必定要彻底心啊。这个彻底心呢，是对安乐的一个起点啊，就是开始向着安乐的方向走了。所以说，这个真正清净的，不掺着世间享受五欲的清净的彻底的智慧。引申的正知正见，正知一切法如法的知道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三学里边有见道质量，有正知质量啊，该什么事情该怎么做，怎么做正知正见就是众道见啊，一切法远去星空的见，在我们的中观法说来呢，就是中观见啊，能够得到正知正见呢，大大的不要放逸，这是宝贝的啊。有这个东西就能够将来成佛度众生，没有这个东西永远流转生死受苦，所以这个正知正见不能放逸。我们说菩提道次第的三个要点，一个出离心已经出现了，正见一切法空的原寂性空的见也有了，最后当时到一个菩提心，这是完整的道之三要啊，这是重点。正知正见要把它升起来啊，大大的不要放逸。那么我们圣教根本必必解脱戒，佛讲的教法最根本的是什么？基础是什么？解脱戒啊，必解脱戒。我们戒定慧，佛讲的是三藏十二部， 经的论，经讲的是定修，论讲的是慧修，略讲的是戒修。你要得到慧，要从戒生定，才能生慧，所以说根本的地基还在戒上。戒有比丘都戒、菩萨戒，还有这个密集三昧也戒了，这个戒律的基础又在比丘所戒。所以说圣教佛的一代死教最根本的基础就在比丘所戒，比丘所戒也是我们解脱三有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，坚持修行，能者求加持。所以说从这个道理知道之后呢，佛教的根本的这个比丘所戒要坚持的那个修起来求加持，不要说戒已经过时了，修行现在是不需要了啊，我们现在要该现在的现代化的那个生活了啊，现在的火葬就现代化的火葬，像过去的那个佛制的250条戒是印度当时社会的需要，现在不需要了，要改革了，这个论调我们绝对不能唱。我们真的要求解脱的话，非从解脱戒、比解脱戒上求不可。比解脱戒大家知道了，居士就是五戒八戒，出家的是沙弥、沙弥尼、释迦牟尼、比丘尼啊。这个最高的是具足戒，就是比丘戒了。要真正达到要圆满的解脱的话，就要受具足戒。所以说呢，修行的身，人生是难得的，但是人生里边你要真正修行的话，以出家的身，出家身里边又是具足戒的身，这个是决定无疑的。你如果要求解脱的条件好的话，非受具足戒不可。那么你说你现在没有条件，没有条件嘛，你福报不够嘛，你该怪哪个呢？你没有条件，父母不答应，那么你自己过去的业报把你挡住了，不能出家。你我在现在什么事情放不下，你的烦恼给你挡住了，不能出家。真正你如果业报没有，烦恼没有的话，你赶快出家啊！那么出家之后不是人没有了吗？哪个给你烧饭呢？哪个给你种地扫布呢？你不要担心。我们说学校里那么多念书的，哪个出来做教授的有几个人呢？不可能，学生都没有了，都是教授了，那么教哪个去呢？这个会不会呢？我们从国以来那么多老师，那么多学生，从来是没有说学生没有了做老师了，那就是说人没有了都是和尚了，不会的啊，放心。世界上那么多的烦恼，那么多的孽障的人，他的和尚看着都害怕。有的人他看着和尚吐口水，为什么？他的空门什么都空了，他害怕。我们都记得很清楚的啊，什么什么某一个地方，有些地方叫迷信的，他们铺子里早上开门，如果门一开的话，看到就是和尚，打上一盆冷水给你浇过来了，气得不得了，这些生意不要谈了啊！一开门就是空的啊，就是做不成生意了。这个那么迷信的人都还有。那么我们海公老师经常说的，一个两个人正在谈恋爱的人，你说跟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谈了，这里个菩提道场，佛住过的，佛住了49年，他成佛了，你现在坐在哪里？45分钟成佛，你要不要？不来。他谈恋爱才是正在入虎朝天的时候，这里坐45分钟，他住不住的啊？成佛都不要，成了佛都没有女人了啊，他不要。所以说这个世间的烦恼，众生多的很。要逼他出家都不愿意的，所以不要害怕。出了家之后人没有了，没有人劳动生产了，这个是欺人又亲，这个是愚痴的想法。很多的人你劝都劝不他出家的。我们上海有个句子，到处劝人出家，就是自己不出家。为什么原因呢？他放不下家，干人出家呢，劝人家出家又有功德，这个功德他有赚，那个家庭他也舍不得，他就是做一个中道，又劝人出家，自己又不出家，这个就是说出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这样子。